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东道主祁同伟在综合楼迎接，老同学相见分外的热情，一个亲密的熊抱过后，祁同伟满面笑容，握着侯亮平的手指摇着：“老弟呀，你终于从天宫下凡来到我们民间了，欢迎欢迎，欢迎你与民同乐呀。”侯亮平故作委屈地说：“还说呢，要不是你和陈海弄丢了丁义珍，我也不会被贬嘛。”祁同伟嘿嘿地笑着：“嘿嘿，谦虚了吧，亮平，谁不知道你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侯亮平的眼皮一翻：“你给我的尚方宝剑呢？”接着又埋怨学长不够意思，说好把蔡成功交给反贪局，却让赵东来带走了。祁同伟摇着手指说：“蔡成功丢了也好，留在你手上是个祸害，高总路上没给你说吗？”高小琴接话说：“我和侯局长说了，谁知道他信不信，让他走着瞧吧。”祁同伟认真地说：“哪能走着瞧啊，亮平，这个蔡成功你真要小心呐。”侯亮平笑了：“学长，你是不是也掌握了蔡成功一些情报啊？”祁同伟拍了拍侯亮平的肩膀：“没啥情报，这个人就是个奸商，你实心对他，准会吃亏的。”这个话题就算过去了，可侯亮平总觉得祁同伟的话里有东西。说说笑笑，三个人走进了一个大套间，套间外面一间是会客厅，里面一间是餐厅，装修很豪华，一色老红木摆设。更奇怪的是，会客厅顶天立地地立着一排老式书柜，书柜里摆着不少经典书、流行书和线装书，竟然还有一套马恩全集。侯亮平随手抽出一本书翻着，语带讥讽地夸赞着：“不错不错，高总，你这是两个文明一起抓呀，吃饭不忘学习。”祁同伟笑着说：“高总为了接待咱老师高书记，特别做的书房式布置，咱老师喜欢书卷气呀。”侯亮平更加的惊讶了：“怎么，咱老师也常在这里做客？”高小琴赶紧说：“过去偶尔来坐坐，中央八项规定之后就不来了。”祁同伟递了支烟给侯亮平，侯亮平推辞说自己早戒了。就这个话题，两个老同学又斗起嘴来。高小琴为他们斟茶，笑盈盈地听着。祁同伟一个人抽着雪茄，提出了一套歪理：一个能戒掉烟瘾的人，那是能杀人的。侯亮平，你真行啊，还真把烟戒了。我戒了100次，101次又抽上了，只怪我心太软，心太软呐。”侯亮平就反唇相讥：“得了吧你，哪有这么玄乎的事儿？戒烟也就是控制一下自己的欲望。”祁同伟摇着头：“人的欲望当真这么好控制吗？你还而已，要是好控制，也就没那么多的犯罪现象和犯罪分子了，你我兄弟就都该下岗了。” 侯亮平和祁同伟针尖对麦芒，在大学里就争强好胜，同学们说他俩是一对斗鸡。可斗归斗，互相在心里都存有一份敬佩，敬重对方的优秀。他们学习成绩不相上下，也都爱好军体运动，越野长跑，擒拿格斗，两个人样样出色。都说惺惺相惜，他们俩就是极好的例子。侯亮平和祁同伟斗着嘴，心里边温馨快乐，好像又回到了大学时代。高小琴很会说话，微笑着插入两人中间，说是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不过呢，相对警官和检察官，他更敬重检察官。祁同伟假装嫉妒，故意说，我是老面孔了，侯局长是新面孔，高总这是要弃旧迎新了。侯亮平打趣地说，没这么严重，不过总归新人替旧人嘛，老同学你就别吃醋了。高小琴却说得很认真，不是新人替旧人，是职业使然，警察的职业决定了他们必须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还有各色流氓打交道，搞不好自己就流氓化了，全世界的警察都一样。检察官呢，面对的都是高智商犯罪、经济犯罪或者职务犯罪，所以身上大都有一种比较高雅谦和的绅士风范。侯亮平指了指自己的鼻子，侯检察官就很绅士。高小琴笑了笑，话锋却转了，本世纪初呢，当美国总统克林顿被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搞哭的时候，我正上中学呢，看到电视上抹眼泪的总统，我挺恨那位检察官的。侯亮平说，不对呀，难道斯塔尔检察官不绅士吗？高小琴板着脸说，可他不应该搞哭一位总统，人家克林顿是总统啊。侯亮平也认真地说，但是高总，克林顿总统不应该对人民撒谎，这是斯塔尔检察官坚持的原则。高小琴承认了，是的，当我明白斯塔尔检察官的原则时已经长大成人了。说到这儿顺便问一句，侯检察官，你这次来荆州是想搞哭谁呀？准备让哪一位先哭起来呢？祁同伟马上接话，反正不会让你美女老总先哭起来，是不是啊亮平？侯亮平笑着说，我谁也不想搞哭，想让大家都开心的笑，当然了，就算我搞到了高总头上，高总也不会哭的，对吧？高小琴话里有话，谁说我不会哭，我肯定嚎啕大哭，而且让你们二位陪我哭。侯亮平没再接茬，转而指向餐桌上的酒瓶，哎，怎么喝二锅头啊，廉政了。祁同伟说起了老师高玉良，高老师为避嫌不能来，但很重视今天的接风，亲自规定了几条，一不准用公款，二不准吃老板，三不准喝名酒，还不准用公车。所以你侯亮平才因祸得福，享受了美女老总的专车待遇。高小琴微笑着插话，高书记是明白人，知道请的是检察官嘛，齐厅长倒是想上几瓶高档酒的，但是怕惹事儿啊。听说新来的沙瑞金书记对干部作风抓得很紧，在省委常委会上说了一句重话，我们某些地区某些部门的干部素质都不如一般老百姓了。侯亮平更加的惊讶了，一个商人还这么关心政治，连省委常委会上省委书记讲了什么都知道，就笑着问， 高总，这话是齐厅长和你说的吧？齐同伟摇头说，人家高总消息比我灵通。接着又发泄对新书记的不满，沙书记竟哗众取宠，当真我们干部的素质不如一般群众啊，我还就不信了。高小琴风趣地逗起了齐同伟，哎，齐厅长，你可别不信啊，我只听说有伟大的中国人民，从来没听说过有伟大的中国干部或者伟大的中国官员。侯局长，你说是不是？侯亮平一笑，哎呀，高总，你太有才了，我都快成你粉丝了。齐同伟哼了一声，哼，什么伟大的中国人民，哎，咱们都别虚伪，历史从来就是英雄创造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我们记住谁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再加上一个成吉思汗，是吧？人民，请问人民是谁？他在哪儿？侯亮平立刻举手，报告厅长，是我在这儿呢。高小琴也跟着举手，还有我厅长，也包括你，你当你是秦皇汉武啊？不是我说你，怎么老摆不正位置呢？
这时候天色渐暗，陆续的来了一些人，大都是政法系统的干部，有省市法院院长，有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高级警官，还有省市政法委的同志。齐同伟显然是这些人的头，引着侯亮平和大家一一握手。侯亮平当即生出一种怪怪的感觉，这帮政法干部难道就是人们传说中的政法系吗？自己今天参加了这个接风宴，是不是就算入伙了呢？又想，怪不得高玉良老师要回避呢，不回避还得了？陈海是高玉良的学生，应该算是政法系的，不知道过去是不是也经常参加这种聚会。客人到齐，高小琴让服务员上菜，菜肴以河鲜为主，看似平常，食材却是精心挑选的。白灼的河虾是刚从引水河里捞上来的，红烧野兔是马石山猎人送来的，原汁原味，鲜美无比。最妙的是一道霸王别姬，用引水河的野生老鳖炖马石山的松林野鸡，配以滋补药材，一锅香浓绝伦的好汤喝晕了满桌的客人。高小琴显然和大家都很熟悉，招呼了这个招呼那个，乐呵呵地说，农家乐，农家菜，就要保持农家特色。虽然酒不太好，十二锅头，齐同伟和一干人等也没少喝。政法干部自有一种豪情豪气，是其他系统没法比的。侯亮平说是不喝，也喝多了。晕晕乎乎的时候，餐厅经理引着一位拿着京胡的琴师走了进来。齐同伟拍了拍手，哎，同志们，好戏开场了，智斗。
高小琴嗔怪地说，斗啥呀？高书记今天没来，缺个参谋长。
齐同伟手指向了侯亮平，不是有侯局长吗？就侯局长的刁德一了。侯亮平来不及推辞，高小琴就鼓起掌来，
那好那好，来自中央的侯局长与民同乐。齐厅长，还是你的胡川奎，我的阿庆嫂，开始。
琴师拉起胡琴，一场好戏开场。应该说三个人唱的都不错，尤其是高小琴，音质优美，字正腔圆，身段姿态楚楚动人，表情更好，那聪明伶俐，
那柔中带刚，那不卑不亢，简直和阿庆嫂惟妙惟肖了。一场智斗唱得风生水起，连琴师也放下京胡，鼓起掌来。侯亮平对高小琴的印象一发深刻了。回去的路上，心中不禁暗自感叹，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和祁同伟以及这么多政法口高官纠缠在一起，甚至高老师也是他的座上宾，与他智斗，恐怕真要下足一番功夫呢。916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出来了，没有谁故意纵火，大火烧起来纯属偶然，是护厂员工刘三毛乱扔烟头引发的，刘三毛当场烧死。当夜大风厂的护厂员工和程小虎的拆迁队甚至都没有发生肢体接触，双方本意都还是理性克制的。罪魁祸首是大风厂老板蔡成功，几百号员工战场护厂是蔡成功组织煽动的。蔡成功还给大家发补助费，使用汽油也是蔡成功的命令。另外，蔡成功还是大丰公司的法人代表。李达康看了报告，指示赵东来，对蔡成功尽快批捕。赵东来却说要看省检察院的态度。李达康觉得有些奇怪，省检察院为啥老盯着蔡成功呢？赵东来苦苦一笑，吞吞吐吐地说，这涉及蔡成功的一个举报。是什么举报？赵东来没说，只提醒他，李书记，您可要当断则断呐。李达康的心里一沉，已经有了预感，却仍然问，断？怎么断？和谁断？赵东来迟疑了一下，还是直言不讳地说了，当然是和欧阳菁啊。李书记，你们夫妻的事儿早不是什么秘密了，再拖下去会对您很不利。赵东来走了，李达康抬起头来，目光散漫地浏览着书橱。书橱是他命人特制的，高底天花板，一面墙全是砖头厚的书。他喜欢坐拥书城的感觉，烦恼的时候就看着书籍发呆，好像书里藏着解决问题的妙方。是啊，再拖下去对他很不利。蔡成功已经举报了，赵东来的暗示再明白不过。蔡成功举报的不是别人，正是你李达康的妻子欧阳菁。省检察院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已经盯上了，欧阳菁只怕是在劫难逃。李达康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天已黄昏，落霞染红了办公室里几株茂盛的绿植。站在窗前放眼眺望，可以看见西南方向光明湖的一角，如同一块被切割过的镜子。东南面则是逶迤的群山轮廓，泛出幽蓝的微光。近处，繁华大街车水马龙，好不热闹。李达康没心思欣赏窗外的风景，只想自己的心事。无论欧阳菁出了什么问题，他这个做丈夫的都脱不了干系。说实话，他对妻子本来就不放心，金融领域是贪腐案多发之地，欧阳菁也不是平凡老实的人，何况又分管信贷。丁一珍出逃之夜，他就训斥过他，隐约的能感觉到欧阳菁的手脚不太干净，是身边的炸弹。现在只有一条路摆在面前，在欧阳菁事发之前迅速离婚，扔掉炸弹。 离婚的话题他们夫妻之间多次提到，李达康也不止一次在心里边做过决定，但终究下不了决心。现在到了最后关口，应该结束这段并不美好的婚姻了。李达康非常珍惜自己的政治羽毛，绝不允许他受到半点玷污。连赵东来都看出来了，再不做离婚决断，定受其乱。李达康把最后一支烟放进了烟灰缸，用力地摁灭，拿起电话通知保姆，今天他要回家吃晚饭，让保姆打电话把欧阳菁叫回来，他要和他摊牌了。